信心，我的力量是我。
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已经欢迎过新朋友了。啊，我们也盼望，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而且你是在香槟地区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聚会的话，盼望你把这个教会当作你们属灵的家，每个主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活水的江河，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到44节。下一章，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讲到耶稣的宣告，第二段是讲到犹太人起了纷争。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的经文，下一章，第一段的经文是从37到39节。使徒约翰用很简洁的话讲了一篇主耶稣的宣告。如果我对没有犹太人文化背景的人来讲，要明白这句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一段时间来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了解他们的背景，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明白这个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时候讲这个话。 OK，尤其是讲到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节期，什么节期，然后讲到说最大之日，那这个节期是最大之日是哪一天，然后这个节期有什么仪式，这个仪式有什么意义，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仪式后面宣告了这些话，那主耶稣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后面第39节是使徒约翰的解释，使徒约翰做了什么解释，他解释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给我们说了些什么。那我相信尤其对一些新来教会的朋友，这是需要有很多的背景他才能够明白的。所以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一段时间来解释有关的历史背景跟他们的文化背景，然后我们才来解释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耶稣宣告这些话之前，使徒约翰讲了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一开始37节的一开始，他说是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什么节期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前面一点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哦，在这个第七章一开始的第二节是告诉我们祝棚节。那祝棚节是一个节期，你知道犹太人一共有三个节期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期。那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大家对圣经很清楚一段时间的话，就知道这个逾越节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们要庆祝逾越节。那第二个节日呢是五旬节，好，以后有机会我来跟你们讲第二个节日。今天我们就讲第三个节日，第三个节日是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呢也叫收藏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怎么庆祝呢？他们要用很多的树枝拿来，然后搭一个棚子，然后他们住在里面，要住7天。所以祝棚节这个名词呢是中文的翻译，因为他们住在棚子里。 OK，那我们对中国人来讲起来很好，因为我们一看这个祝棚呢，祝棚节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要住在棚子里7天。好，那祝棚节是一个历史的有历史背景的节期。为什么呢？因为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在漂流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可是你们进去以后呢，你们别忘记了，是当年神把你们带出来，带到这个进迦南地的。而且你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之久，这个40年里面，神供应他们吃的，供应他们喝的，供应他们穿的。这个祝棚节的意思就叫他们提醒他们，他们是怎么经过了旷野而进入迦南地的。所以这个节期是神在他们在还在流浪还在旷野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好了，结果以色列人等了40年， 终于进了迦南地。进去了以后呢，你猜他们有没有守这个祝棚节啊？就没守。没守是什么原因呢？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一进去以后有很多战争，因为要把当地的居民赶出去啊，然后有很多打仗的事情。这一打仗，所有的精神意念全部都在征战上面，所以就忘记了上帝讲的话。其实人呢、啊，很容易忘记上帝讲的话，可是什么时候会记起来啊？有麻烦，对了，受苦的时候就记起来了。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记起来祝棚节的事情吗？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背景，你就知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又亡国啊，然后我们讲了大卫啊又做王，然后很兴盛，然后所罗门，然后就几个王朝什么，到了最后他们亡国了，哼，然后一个被亚述掳去当奴隶，啊，犹太国被巴比伦掳去当奴隶，哇，当奴隶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后来，神有没有忘记他们？神让他们被掳归回，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哎，你们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庆祝祝棚节的？有没有一个记得？去年啊，我跟你们讲尼西，你记不记得？讲了多久？讲了七个礼拜。其中有一篇信息告诉你们什么？说尼西米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聚在水门的宽阔处，然后呢，以斯拉文士就给他们念圣经，对不对？他们一念，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哭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听到上帝的话。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跑到那个以斯拉的文士那边，然后要读圣经，一读发现说，神当年叫他们要行祝棚节，他们没有做，所以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赶快上山去砍树枝，然后搭一个棚子 OK， 然后就开始过祝棚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每一年行祝棚节。好，还有问题就是说，祝棚节到了现在，如果说我们住在美国，如果你的邻居呀、啊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后院子也搭一个棚子，可是他们不住进去，还是住在很豪华的房子里面。你知道谁最开心呢？啊，小孩子。对了，小孩子急急忙忙住进去，为什么？因为 camping 嘛，那孩子就是这样，高兴得不得了，大人都不愿意哈。可是这个祝棚节跟主耶稣宣告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就要稍微解释一点给你们听。说祝棚节是有一个仪式的，这个仪式跟水有关系。原来他们在被掳那段时间，上帝差派了一个先知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神要来拯救他们，就在那个他们以色列人就称为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子来的时候，哇，他们要复兴，他们不再做奴隶了，他们呢要非常非常的强盛，哈、啊，非常开心，所以他们就一直记得，所以祝棚节他们认为是在祝棚节那一段时间，神要来临，要来拯救以色列民。那时候那个先知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看。好，下一段，下一章。好，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两节经文哈，就念啊前面的两节，来一起看，来看呐、啊。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好，第二个来，那日必给大卫家和以色列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好，我停在这边哈。大家觉得第一节是不是非常熟悉？熟不熟悉？因为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何撒那何撒那，然后说什么？说一个王怎么样 骑着驴驹子进来了。OK， 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在最后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去十字架之前，大家都觉得说，哇，神所预言的那一个弥赛亚已经来了。OK， 那如果第二节你们会发现说这个地方要给他们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呢是除去罪恶和污秽，换句话说要洗净以色列他们的污秽跟他们的罪，换句话说这个也是一个救恩的泉源。若从这两节经文你们就了解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讲到主耶稣来，对不对？主耶稣来成就了没有？成就了。第一个，他骑着驴驹子，驴的驹子，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骑着马，他不是带着一大堆的这个马兵军队进来，他是谦谦和和的进来。那第二个呢，讲到主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他这个救恩他用宝血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和罪。好，所以前面两节是讲到主的第一次来，那后面两节其实是讲到主的再来。好，我们来一起来念下面的两节。来，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好，下面这一节，来，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好，那第三节第四节其实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那时候已经其实有应验了。你知道撒加利亚书这本书其实是不容易读的哈，也是不容易懂的，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公认这一本书是最难懂的。希望有一天我来到你们这边跟你们讲哈，希望讲那时候大家就会对这几节经文更熟悉。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逾越节其实是救他们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可是祝棚节呢不一样。祝棚节它是什么？它是救万国万民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蒙拯救，因为那时候是耶和华再来的日子，那时候是耶和华要作王的日子啊。那为什么要浇水呢？你们就会发现第三节说，第三个经文这边说什么？说有活水，有没有？所以是跟水有关的。这个活水要从哪里出来？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弥赛亚的时代有一道活水要出来，是从这个活水是一个救恩的泉源，要从耶路撒冷一直流到全地啊。那还没有把前面两节解释完啊，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那个这个末日，我们刚刚讲的祝棚节有几天？有八天，前面七天是住在棚子里，最后这一天怎么样？要庆祝啊。所以第八天呢，大家庆祝的时候叫做最大之日啊。所以这一天庆祝什么呢？庆祝在神掌权的时候，那个活水要流遍全地，让耶和华在全地作王。 OK， 好的。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浇水的仪式。好，那我稍微给你们解释一下他们怎么有这个浇水的仪式。就是他们七天要住在棚子里，然后住在棚子里的时候，晚上住在棚子里，白天呢也不是在棚子里睡觉啊，白天要到圣殿。 OK， 到了圣殿去呢，然后呢就跟着大祭司从圣殿拿了一个瓶子，金瓶子，然后呢到了那个亚罗西池，西罗亚池。 OK， 到西罗亚池去拿一盆水，水拿完了以后游行回到这个圣殿里面，然后要吹号，然后绕着祭坛走，然后诗班要唱诗。他们唱的诗呢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就一直唱到118篇的时候，哇，大家要感谢神，然后把那个水呢倒在银盆里面，然后银盆呢就倒出来。所以这个是叫做浇水的仪式啊。浇水的仪式就是提醒大家说，在神再来的时候，神掌权的时候，就有一道活水的泉源要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流到全地。那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个宣告？他做这个宣告就是在当这个浇水的仪式做完以后， 大家都在盼望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宣告了一句，他说什么？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人家他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他很清楚的宣告他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他已经来到，在他那里他有活水要给大家喝的。好的，这是三十七节。那三十八节呢，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一段里面可以有两个解释。那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样的。如果大家看到说信我的人啊，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的，好 ，OK。我讲的有点不对哈，其实我们应该看一下三十七节哈。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看到那个“喝”字后面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句点，对不对 ？OK， 句点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这句话已经结束了。OK， 那下面这个话呢是另外一句话。那另外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信我的人从他腹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OK，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活水的江河是在谁那里？是在信我的人。对对对，讲的没错。所以这个解释为什么是三十八节的解释是这样解释，就是说信我的人他要流在他腹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比较传统的解释，也是我们和合本的解释。所以你们看到第三十七节的最后它有一个句点。可是如果你们再去看有些比较新的翻译本，三十七节的最后它不是句点，它最后的是一个逗点。它逗点是什么意思呢？逗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解释太多哈。它逗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OK， 不是这腹里游出活水的江河，不是讲到信徒里面，而是讲到主耶稣。那如果你们对这个解释有更希望更多的了解的话，我建议你们去查注释书，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解释哈。可是不管是第一种解释还是第二种解释，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公认对的，就是这个救恩的泉源的出口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不管这个活水的江河是在信徒的身上呢，还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可是这个活水的源头是从主耶稣来的。 OK， 好，所以这边就讲说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他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是第三十七跟三十八节。所以在这边我讲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解释这两节经文主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再解释一遍，因为刚才是一段一段解释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当浇水的仪式已经七天都已经完了，大家都在等待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是告诉大家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大家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的来临。 好，那第三十九节是什么意思呢？三十九节是使徒约翰对前面两节做了一个解释。所以在三十九节一开始他说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因为感谢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后来复活，他后来升天之后怎么样，主耶稣求天父，父就把圣灵差到地上来啊。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圣灵在哪里？哎，你们讲话，圣灵在哪里？是在我们心里。什么时候来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圣灵就来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好，好， 所以使徒约翰特别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怎么样，要受圣灵的洗，对不对？是，就是相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的，这都没问题哈。好，下面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这一句的翻译，如果按照这个文字翻译更直接翻的话，应该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可是这样的翻呢，很容易让人家起一个误解，就是好像圣灵从来没有来过，一直到主耶稣升天以后才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在主耶稣得到荣耀之前，圣灵的工作跟主耶稣得到荣耀之后圣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在主耶稣得到圣灵得到荣耀之前，圣灵也来到世上， OK， 他也降临在一些人的身上。比方说我们念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不是保罗，是扫罗。扫罗在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时候也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可是后来因为他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后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在前一个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大卫的系列，对不对？好，在大卫的系列里面，我们也讲到他的祷告，他犯罪以后他祷告，他跟神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来，你的圣灵来。换句话说，大卫祷告说，不要因为我犯罪你就把圣灵从我的身上收回去。所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圣灵的工作他来到这边是暂时性的，他来到这边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是有目的的，事情做完了他就离开。可是在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以后就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之后，圣灵是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礼拜五我们会查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十四章，太好了。OK， 在十四章的时候，你们查的时候，你们特别看，特别注意，他会讲，就是说，主耶稣就跟门徒说，他说，我走了以后，我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来怎么样？要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来到世上的时候要与信他的人永远同在。所以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不会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他就离开了，不会，因为永远居住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跟你们讲说，你们以后唱诗歌要注意，很多的诗歌听起来很好听，可是你们要看一下那个歌词到底内容对不对。在现在的世代里面，很多有关圣灵的诗歌其实讲的并不是很对的。尤其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心中，而且是永远居住。 OK， 圣灵不会说，圣灵啊，你来没有什么好来的，因为他已经住在你里面了。而且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你们知道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最主要的工作，等到你们查到第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就告诉你们，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带我们进入什么？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它是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话，帮助我们了解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话，帮助我们过生活是有力量有目标的。所以圣灵来的目的，它是带我们走一个成圣的道路。阿门。所以这边讲到说，基督尚未得到荣耀，在约翰福音的，在他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基督得荣耀？他基督得荣耀，他的意思就是基督被举起来。你知道基督被举起来什么时候被举起来？当他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被举起了，然后他复活，他升天。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在使徒约翰的心中，这个就是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好，因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得荣耀 跟圣灵的来临是什么？是非常有关系的。好，下面一章。好，那第二段呢，我们就看到啊，犹太人起纷争，犹太人呢就开始起纷争。他说，众人听了这个话，有的人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那他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啊？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耶稣是从哪里出来的？伯利恒嘛。我们每次圣诞节都讲那个故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在一个婴孩在哪里，在伯利恒降生嘛，对不对？ OK， 约瑟玛利亚，然后为什么要到伯利恒去，大家要记得啊。 OK， 不要忘记了。好，然后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吗？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念在讲大卫的后裔的时候，一直讲说这个神应许大卫什么，说他的国位怎么样要存到永远。 OK， 这是神的应许啊。然后又讲到说大卫应该是从伯利恒出来的，然后很多人就因耶稣起了纷争，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没有人下手。我为什么，你知道使徒约翰为什么把这一段记着，很有意思，他记下来人们反对耶稣是基督的理由。为什么人们反对？他们怎么反对？他说这个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他怎么可能是基督呢？这些人讲的对不对？当然不对嘛，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伯利恒嘛。可是他们以为他们对得很，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绝对不是基督，然后他们就说基督应该是大卫的后裔，应该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他们讲的对不对？都对。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生在伯利恒。可是使徒约翰在这边有没有辩驳他们？有没有？没有，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让我们现在的人看，当年他们反对耶稣是基督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其实他们讲的刚好都是错的。下一章，那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跟第八章里面，这两章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两章里面没有记载主耶稣基督行了任何神迹，没有，都记载了一些跟他们跟犹太人的对话。那在这个对话里面，犹太人反反复复地问一句话，说这人是基督吗？这个是基督吗？这个呢就是回到我们基本的一个信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问了2000年了，到了今天还有人在问说耶稣是基督吗？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信跟不信的问题，对不对？基督在主耶稣在这边说，信他的人怎么样，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对不对？哇，是很有福气的。可是不信呢，就是在那边一直争吵，一直反抗，一直辩驳。可是他们辩驳是什么东西，他们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自己说，他说他是世上的光，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你一直告诉他，他就是不信，他说想出各种的理由来。所以我常常觉得人活在世上是需要有智慧的。我很喜欢摩西他在祷告的时候，在诗篇90篇，他讲了一句话，他跟神说，他说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换句话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少日子。很多人以为他可以活到永远的样子，他从来活的时候从来不想到有一天他要离开的。 可是摩西说叫我们懂得怎么去算我们的日子，知道我们的日子不久，知道我们在世的时间不长，然后当我们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心。为什么要懂得说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世上这一段时间，什么是重要的，怎么样去认识神，怎么样去明白他的救赎，怎么样去相信他，接受他。真的很感谢神，你知道吗，上帝没有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我们有大怎么样的成就，也不需要我们有多少的学问，都不需要，他只要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相信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哎，你们讲话容不容易？容易还是不容易？我告诉你，容易也不容易，是真的，真的。你说容易，真的也很容易，可是不容易也真的不容易。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智慧，懂吗？我们要懂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懂得我们的生命有限，神他的生命是无限的，懂得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能做的东西很有限，可是上帝他是全能的神。我们要明白，愿意花时间考察圣经，要懂得他的救恩，然后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他。主耶稣在世上，他让瞎眼的能看见，让瘸子能行走，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叫平静风浪，他胜过撒旦，他赦免人罪。你说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谁呢？今天我很高兴，我们中间有六位的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而且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现在我们要代表教会发一个证书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发证书。我很感恩神使用我们的教会，这么一间小小的教会在这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也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边把没有信主的朋友带来，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然后成为神家里人，蒙恩得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特别大的恩典。 OK，我们今天在这边欢喜快乐的看到六位弟兄姐妹受洗那你就看到，当我跟他们在宣布的时候，很多是刚刚来教会没有多久他们就信主了，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让我们努力的去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恭敬虔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不但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顾念我们爱我们的上帝。你以无限的智慧来管理这个宇宙，你也管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特别为今天这六位弟兄姐妹 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一生可以忠心的跟随主，然后成为主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天父，我们也为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浩大的救恩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因为因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人，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求天父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很清楚地明白什么在世上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什么是我们可以荣耀你名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合你心意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